中共壓根無法公布三中全會日期。憑成功救市、衰滿足呢啲，告訴你中國騰飛嘅都係騙子。評論話台灣俾世界選舉做出咗示範。以色列情報機構話加沙仲有幾十名人質已經遇害。近東救濟工程處苦苦掙扎，訪問海灣國家以填補資金缺口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7日星期三，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，我是林欣。在節目開始之前，請先聽一下三高代謝寶的客戶反饋。有位客戶非常認同三高代謝寶的製作理念，他說購買這樣的產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。三高代謝寶秉承中國道家理論，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，擁有自我療愈的能力。這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，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，從而激活自然的療愈過程。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，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寶4個月後，症狀明顯改善，精神狀態亦變好了。三高代謝寶為你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。眾多見證者反映，無論是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壓、高尿酸、痛風還是慢性發炎，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。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健康520官網。中共官方至今無法公布20屆三中全會的日期，引發關於中共黨內矛盾的猜想。在過去幾年當中，這一個會議從未出現過好像目前這樣的延遲。外界猜測來自黨內的動盪以及經濟的困頓，不允許中共再按照常規行事。請聽報導。
在去年12月29日的中共全國人大會議上，官方公布了今年3月4日和5日召開14屆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消息。對此，飛天大學教授、乾淨世界頻道天亮時分博主張天亮評論說，中共兩會前可能不會召開三中全會了。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內容就是習近平組織大家學習習近平思想。有時候你覺得習近平亦放屁了，政治局亦假裝糊塗了。他認為除了人事问题，三中全会还必须讨论经济问题，这个是习近平头痛的一件大事。他说习近平发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，所以就不想开三中全会。在年关即将到来之际，中国股市下跌引发巨大骚动，有消息指出这个被习近平造成了很大的打击，因为这些动荡已经对其执政造成了威胁。彭博2月6日报道引述知情者言论说，习近平听取中共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，反映了当局希望解决股市骚乱的紧迫感。彭博消息人士还说，为了稳定资本市场，中共证监会拜美加班，国家金融监管局在过去2个月内召开了至少10多次会议。自由亚洲电台2月6日刊载梁京的评论文章说，北京当局在上星期出重手救股市，但是失败。这个不单止证明了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无药可救，更暴露了习近平的权力危机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。文章认为那一次失败的救市是一场决策灾难。他认为这个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，存在的可能包括真懂业务的人又已留下破绽，而且关键机构和人物就充分利用这些破绽套利，或者是权力核心给自己人的财富逃出创造机会。在讲到为何吃力不讨好去救楼市和救股市的消息，有消息认为经济造成的问题引发大量民众不满，造成习近平的执政危机。为了平息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，中共不得不硬着头皮装作准备解决问题。中国社会状态每况愈下，民间对北京政府的不满亦快速升级。1月29日至2月5日这个星期，中国股市的惨烈下跌引发股民亏损，网络出现大量股民暴动发帖，股民在社交媒体上大讲特讲中共造成的社会问题，并且抨击领导层的执政无能，亦是在同时 有关习近平患上胰腺癌的消息在网络疯传了一个星期。对此，有网友嘲弄说，能够拯救中国股市的只有噩耗立，此君一死，经济能活。还有些网民讽刺说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和皇上健康情反比。由于中共政权遭遇空前挑战，中共国安部日前发文威吓民众，公布所谓民众被请饮茶的十大原因，扩大所谓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间谍罪的范围，被指涉嫌被中国公民扣上帽子，方便惩治。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信息学院研究科学家萧强评论说，中共政府越是压制有关经济的负面消息，大家对实际经济形势的信心就越低。
在之前连续几个月政策护盘无起色， A 股反复跌穿2700点之际，2月6号有股市国家队之称的中央汇金公司拉高股市，令 A 股港股上涨，外界仍然在观望这次政策救助能够持续的时间。请听报道。
总体经济学家、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，如果要成功救助股市，那就必须挽救股市的三方面资产评价。股市的资产评价有三个方面，第一个获利前景的预期，第二个是资金面，尤其是利率，第三个是心理层面，又叫做信心。现在中国股市的问题是这三个方面全部出现问题，必须这三个方面同时都有办法整个拉起来，即使全面发动救市的措施，亦必须令股民觉得你有持续性。如果属于短期性，过一阵政府态度又会变，政策方面又不稳定性、不透明性，效果亦还是出不到来。他认为要救股市，必须要有救助的全面性以及持续性，然后令国际资金能够重新归队，愿意回到中国市场来，这样才能救助成功。2月6号，三立新闻刊载评论文章，题为《中国股市警示文》，任何一个话给你知中国又要腾飞了的人都是骗子。其中表示，以中国的萧条状况以及人口金字塔结构的恶化程度，要重回上升轨道所需的时间是以10至20年计算的。任何话给你知中国又要腾飞了的人都是骗子。吴家龙表示，中国的股市持续下跌，在2700附近挣扎，实际没有下限，是无底洞。所以股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可能是亡党亡国式的历史性的股灾，这样的下跌方式已经令股民对这个政权失去信心。因为通常改朝换代的时候，金融市场会出现大问题，比如说汇率货币大幅贬值，股市大幅持续下跌，资金外逃，房地产暴跌，这个加起来就变成信心危机，咁就非常难救起嚟，所以被解读为系一种亡党亡国式嘅股灾，史诗级嘅股灾，意味住中国人心已经崩溃散涣。
2024年被称为世界选举年，全球一半人口所在嘅近70个国家同地区都将举行政府选举，而且1月13号中华民国嘅政府总统选举为世界选举年拉开序幕。其过程被称为公正透明，学者认为台湾选举为世界民主选举起到了示范作用。请听报道。
在这次选举中，台湾使用了即时点票，严格遵守各项章程的选举方式。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今年参加了网络大 V 台湾官选团活动，他向希望之声表示，台湾这次完全是纸制的选票，而且是手工点票，效率非常高，他很认同台湾投票方式的公平、公正和公开。台湾这次做了一次非常漂亮的示范，总共是1400多万张选票，亦就两三个钟头就全部都清点完毕，每个人都要检查身份证，就是你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认定，你才可以去投票。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此前评论说，台湾一人一票民主选举成功，能够有一个好和平的权力交接，很多国家都很羡慕，包括一些老牌的民主国家，他们都觉得台湾选民这次做得很漂亮，令整个世界都很惊艳。 国际社会亦可以睇到，原来华人举办民主选举可以有呢种水平。唐靖远话：仲未知道美国系唔系真嘅能够全面效仿台湾，用呢种纸制选票、人工计票咁样嘅一种方式。美国毕竟仲系联邦制，可能好多红州、好多比较保守嘅州，佢哋可能会愿意采取咁样嘅一种方式。在南州自由派为主的地区，可能还是会选择电子票、邮寄选票这样的方式。
二月六号消息，以色列情报部门说，之前被认为仍然在加沙生存的几十名人质，现在已经确认死亡。请听报道。
根据纽约时报报道，在这个之前，以色列官方得出结论，认为136名加沙人质中至少有32人被杀，这些人质的家人已经获得通知。在6号，匿名的官员透露，当局正在调查未经证实的情报，显示除了之前的32人之外，至少还有20名人质可能已经遇害。以色列军方向纽约时报证实，大多数新确认的丧生者都是在10月7号已经被杀。报告发布之际，以色列、美国、埃及、卡塔尔和哈马斯仍然在就可能的人质交易进行讨论。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南部打击哈马斯，同时尝试透过武力解决人质，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和卡塔尔首相举行联合发布会，他证实哈马斯对人质协议回复了正面信息，不过美方没有公开提供任何交易的细节。 CNN 表示，这些回复是由卡塔尔转交给美国政府的。知情人士说，哈马斯这次的还价不包括两个最突出和公开的要求，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全部离开加沙，或者达成全面停火的协议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二证实，以色列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。当局表示，哈马斯的回复已经由卡塔尔转达给摩萨德。总理办公室在 X 平台上发文说，参与谈判的官员正在彻底评估其细节，预计以色列需要就同哈马斯的人质协议进行新一轮还价，以试图达成完整的加沙协议条款。
以色列指控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工作人员参与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之后，这个机构的主要捐助者冻结了资助活动。如果资金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，近东救济工程署可能会在2月底之前被迫关闭其业务。目前这个机构试图从海湾国家获取部分援助。请听报道。
根据路透社报道，为了寻求更多资金来源，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拉扎里尼本星期访问了3个海湾国家，以试图寻求资金来源。据悉，扎拉里尼已经前往阿联酋、卡塔尔和科威特寻找资助人。报道指出，拉扎里尼呼吁说，希望那些暂停资助的人能够重新考虑，其他人能够挺身而出。目前为止，科威特和卡塔尔在近东救济工程署前20大捐助国名单中排名第19和第20位。2022年分别捐赠$1,200,000和$1,050,000。阿联酋此前未曾提供捐款。由于15个最关键的捐助者停止注资，尽管一些私人捐助者和西班牙等方面宣布提供额外帮助，但是他们的举措远不足以抵消大约$4,400,000的缺口。为了回应关于员工参与恐怖活动的质疑，近东救济工程署正在接受法国前外交部长科隆纳领导的独立审查，他将在丹麦人权研究所和瑞典亚伦堡研究所在3月底前提交中期报告，并且在4月底前提交最终报告。这份报告将会对外界公布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，这份独立外部审查将和联合国内部监督服务办公室的调查同时进行。
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